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由于日元加剧风险，日本央行对加快升息的步伐持开放态度。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日元持续疲软，加剧了通胀上行的风险，日本央行官员对以比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更快的速度加息持开放的态度。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在7月31日的董事会上维持政策不变。大多数日本央行观察人士预计，在上个月基准利率上调至 1% 之后，央行将在12月再次加息。知情人士称，央行官员知道许多日本央行观察人士预计该行大约每六个月会采取行动一次，但如果需要，他们也愿意提前采取行动，而且没有预先设定任何方案。官员们表示，此时尤其需要仔细审查额外的上行的风险，因为潜在的通胀率非常接近央行13年前设定的 2% 的目标。周三，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 163.13 升至 162.69， 而两年期的日本国债的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五年期的殖利率升至 1.995%。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对于关注日元特别生活在日本的网友来讲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昨天日元贬值已经贬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是一个极端事件。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在回应市场与日本央行博弈的一个症结问题。就尽管上个月日本央行加息，但是市场呢认定了日本央行会慢慢腾腾的节奏，下一次加息会在12月份，所以说在12月到来之前，市场继续来看空日元。所以本来加息而且也预告了下次加息的时间，市场应该去预期日元的升值，但是由于日本央行比较僵化、比较机械的这样一种政策调整的节奏，导致了市场没有认真对待下一次加息的这样一种预期。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它就传递非常关键的信息，就央行与市场的进行互动、进行对话，告诉市场我们未必会等到12月份再加息，可能会提前。但是从今天市场这个反应来看呢，不完全相信，或者只听进去了很少的一部分。所以 LT 认为，今天日本央行这个放风也好、表态也好是不够的，因为从日本国债市场上它的反应来看，市场并没有相信日本央行会加快加息的节奏。所以 LT 判断，日本央行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央行对汇率的干预，除了调整利率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这个是日本央行啊可能需要做出的一些选择。那么今天市场反映出来的日本国债的殖利率的上行，这可能孕育着一次啊重大转折，就传统的长期的日本超低利率的国债可能会成为历史。那么假如真的是结束国债低利率的这种环境，那么对日本的整个的经济生态可能就会带来一次重大转折。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快，但这个非常值得生活在日本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二个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抄底黄金，分析师称金价反弹正在酝酿中。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它介绍了四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金价自2026年1月28日创下历史新高后，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1/4，也就下跌了 25%。 目前的金价比200天移动的均线还低 10%。 那么从历史来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它一般会伴随啊金价的反弹，这是它的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观点呢，他说中国央行一季度啊没有怎么买黄金，二季度又开始豪买，所以中国央行大量购入黄金也为黄金价格的反弹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他第三个强调的信息呢，说摩根斯坦利看好这次的反弹，将年底黄金价格目标 设定为每盎司4450美元。它的理由呢，也主要是中国、波兰等国家的央行在加速采购黄金。它第四个核心观点呢，说黄金为什么会反弹，因为上个月美国的通胀放缓，所以摩根斯坦利呢，他判断2026年内美联储不会加息，甚至明年美联储会有两次降息。那么美联储降息它也是有利于黄金的升值。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他讲的四个方面，他似乎形成一个逻辑链，就黄金非涨不可。那么面对非常复杂的市场，出现了这么简单的结论，这个可能需要网友们呢要谨慎认真的对待，特别是你有意投资黄金的人。因为不能说华尔街说要涨就一定要跌，因为他讲的这四个理由也都是现实，他也不是编出来的。那么需要做平衡对冲思考的呢，是就除了他这四个必涨的观点之外呢，他漏没漏掉有可能会阻碍黄金上涨，甚至还有一些让黄金下跌的信息，他是否有遗漏呢？这个是我们了解这个新闻呢需要关注的地方。因为至少有些年份在黄金价格低于200天均线以后，它并没有去反弹，比如1981年、2013年，就这种超卖持续的时间它会更长。所以对于看好黄金的网友，你在坚持你的判断的时候呢，要适当注意有没有遗漏的一些相反的因素会出现。那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非要得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而是让你的决定呢更从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局势最新的三个方面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红海航运再次中断，卢比奥称伊朗对谈判缺乏诚意。今天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南部出海路线后，又有四艘油轮在红海改变方向，这凸显了美伊战争升级给全球石油供应带来的新风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对和平谈判缺乏诚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谴责了伊朗破坏第二条关键能源运输路线的行为。周二有三艘油轮在红海折返，那么今天又有四艘。卢比奥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他们仍然支持进行谈判。那么在卢比奥做了这个表态之后，国际油价跳涨 2%。 今天国际油价升至近六个星期以来的高点，布伦特原油每桶93.24美元，美国汽油价格已回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周一告诉路透社，调解人已向伊朗提出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周二对航运发出的新威胁是伊朗的一项策略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再次威胁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称每当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船只时，美国就会攻击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文表示，任何时候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包括位于德黑兰附近和德黑兰市内的桥梁或发电厂。一些国际法专家批评川普威胁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认为这违反了禁止攻击平民目标的国际法。随着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破产，美国和伊朗加强了攻击力度，这增加了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近期袭击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的战力仍不可小觑。美国和以色列曾在战争初期试图摧毁伊朗的武器项目，如今德黑兰已恢复了部分武器项目。这个报道很长，它主要介绍了四个方面，就目前伊朗啊仍然拥有或者恢复的一些战力。第一呢，是伊朗的导弹的战力并没有瘫痪，伊朗近期对约旦空军基地发动的致命的袭击导致3名美军官兵阵亡。军事分析指出，这次袭击中伊朗使用了他最先进的海巴尔色坎中程弹道导弹以及法塔赫佐勒卡尔系列导弹与沙赫德无人机。 在最近五天内，驻约旦的美军四次遭到袭击，这显示德黑兰并没有像美方先前宣称的耗尽库存，而且伊朗方面逐渐找到规避防空系统的方法。这个报道第二个重点呢，是说伊朗的地下导弹层修复与技术韧性，地下设施封锁失效。美伊两国先前曾以重型轰炸机与战斧巡航导弹炸毁了伊朗庞大的地下基地的隧道入口，然而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工程团队利用停火间隙迅速修复道路，并重新挖开隧道入口，比如科尔曼沙赫附近的基地。前 CIA 分析师指出，伊朗拥有强大的工程修复团队，工程复原速度惊人。那么第三个报道重点呢，认为目前宣传与战场的现实是出现差距。他列举川普曾宣称完全摧毁伊朗军事力量，然后又修正为战前的库存仅剩 21%。 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四月称，伊朗导弹项目已被实质性摧毁，几乎完全失效。那么从目前看来，当时的这些评价过于乐观。他报道第四个重点呢，就美国的防空系统也面临极限。战争初期，伊朗已部分破坏了约旦与海湾国家的雷达设施，加上美军在该地区需要保护50,000名驻军，防线过长，防空导弹与雷达阵地暴露严重的防御漏洞。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伊朗它的确还有一定的实力来与美国周旋。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中东局势变化的最新信息， LT 想与网友啊再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因为这两天美国国防部长呢在国会参加质询，那么国会在聚焦一个问题，就这次美国发动伊朗战争之前是否有重大的误判，是否误判了伊朗的反击策略和反击能力。就战争之初，战争之前是否考虑到美国打伊朗，伊朗打海湾国家，那么这种不对称的这种战略是否被忽视或者被低估。我们从两个方面呢可以了解啊目前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的。第一呢，就昨天美国国防部长在国会参加听证会，有三位参议员都提出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向总统说出他想听的话而非真相，并且误导了美国民众。所谓的误导呢，参议员们就认为为什么在战争前没有预计到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攻击，特别是没有预计到伊朗对海湾国家美军基地的攻击。那么参议员们他们仍然是那种逻辑，就皇帝是好的，关键是国防部长。那么霍克塞斯昨天他的回应是非常强硬的，他讲三个观点。他说第一，战前的防御已做了足够的最大程度的部署，就不存在误判或者是轻视，说这个防备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得很充分，这是他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没有误导川普。他说川普拥有历任总统都不具备的勇气，敢于彻底解决伊朗的核威胁与地区的胁迫。第三个他强调观点呢，他就说你这些议员呢，你们都是失败者，而且质疑这些议员到底在为哪一方加油。那么你看从这个对话你还是能看出来究竟有没有误判，霍克塞斯是并没有回应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国会议员会揪住这些问题，就之前川普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昨天国会的质疑啊，他们都是拿着川普的原话向霍克塞斯啊提出的质疑。就川普在白宫曾经公开对媒体讲完全没有料到伊朗会攻击海湾国家，这是川普自己说的。川普还说我们感到震惊，没有人料到。川普还在真相平台上发文说我们没有人预料到会这样，伊朗不应该去攻击中东的这些国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即便是顶尖的专家也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去打这些国家。川普还强调科威特挨打了，巴林挨打了，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挨打，没有任何专家说过这些事儿会发生。那么川普也为这种啊没有预料到他也做过辩解，比如上个月他说就算早知道伊朗该打的还是要打，就你知道又怎么样呢。所以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信息，他还是展现出来这次伊朗战争的一些漏洞，就没有预料到伊朗的这种战术，或者低估了这种战术的危害性。那么在这种判断下呢，实际上 也是缺乏有效的遏制手段，所以目前中东局势仍然处于一种焦灼的状况，双方威胁的调门越来越大，但是双方的实际的攻击行动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反应也能够得到印证，就资本市场认为啊，这个冲突的程度是有限，但即便是资本市场不那么怕目前伊朗局势的发展，但是国际油价呀，有一点像温水煮青蛙，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哎，日拱一卒似的，它又慢慢的爬上了90美元，美国的全国的汽油价格也慢慢爬上了4美元，所以 LT 认为市场啊还是有一点麻木，还是低估了局势的发展对市场的风险影响。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 CNBC 的报道，美联储虽然早在今年4月针对 Anthropic 旗下的前沿模型 Mythos 就神话网络安全风险向大型银行发出警告，但其自身却陷入长达数月无法获取该模型使用权的尴尬境地。就这个事儿还是有些戏剧性的，对这个新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人工智能啊最前沿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美联储啊过于保守的立场给自己带来的尴尬。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主要是介绍两部分内容，就当 Anthropic 它的这个神话模型啊开始推广的时候，美联储呢就在第一时间召集美国各大银行说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就它这个神话这个模型啊非常强大，它能够自主的去检测你的系统啊有没有安全风险，而且还能够生成可具体执行的攻击性的代码。那么美国这些银行当然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能帮助你查出一些漏洞来，就即便是没有被黑客发现的漏洞，这个神话这个模型啊它自己它能把它检验出来。但是由于出现这种不明觉厉的这种啊强悍的功能，美联储在第一时间呢就召集银行开会，哎，你们要慎重，这个、太强大了，你不知道他除了干好事以外还会不会干出坏事来，就银行系统啊不要轻举妄动。但是美国这些银行呢，它与 Anthropic 之间它是有合作的，他们积极的在使用这个软件来查找自身系统的漏洞以及修复漏洞，并且在 Anthropic 的帮助下来防止这个软件去额外做一些它不该做的事，就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使用这个先进的软件。那么经过几个月的查找修复，美国这些大银行啊都发现了一些重大漏洞，而且做了完善。那么这个报道第二个部分呢就出现戏剧性的转变了，哎，这些银行啊使用这个先进的软件不仅修补了漏洞也没有带来什么危害。那么美联储呢现在也想用这个软件用这个模型，因为美联储自己也有一大堆系统的漏洞，别人能发现漏洞美联储同样它也会存在很多漏洞。但是现在你再提出来去用人家 Anthropic 的这个 Mythos 神话这个软件，人家还不干了，就美联储还需要等待 Anthropic 公司的批准以及美国政府的批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面对这些新的技术保守谨慎是应该的，但是呢你如果用一种排斥性的所谓的谨慎保守，那么就会阻碍这种新技术的应用，那么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这样一种啊排斥性的对新技术啊戒备心太强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保守。那么美联储呢就这种例证，所以今天 CNBC 这个报道它通篇是一种嘲笑的口吻，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有先进人工智能加持的与没有先进人工智能加持的这种同行业的竞赛。你比如在安全问题上，美联储的安全系统就不如这些大投行。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一名台积电的前副总经理涉嫌窃取台积电内部营业秘密输往中国，7月20日遭台湾检方依违反国家安全法以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被囚处7年有期徒刑。检方指出，这是台湾首宗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涉嫌遭窃且意图外流至中国的案件。起诉书指出，该名诚信的前副总经理涉嫌2023年至2024年间与香港籍人士丁小虎共谋成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并非法复制台积电21份 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以及一般营业秘密的文件，意图将相关资讯用于中国。检方并指控陈姓嫌疑人力推动南海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半导体基地等，意图借挖角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到他们成立的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工作。检方表示，台积电内部调查发现有未经授权的文件复制行为，已全数追回所有遭复制的技术文件。此外，由于涉案的丁小虎已死亡，因此未予起诉。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E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案件反映了台湾的法律防线的升级，就国安法框架下的实弹演习。就过去台湾处理半导体泄露案，多数呢只是依靠营业秘密法，就它的刑责与司法的威慑力啊非常有限，刑期也很短，罚款也很低。那么这一次是台湾当局首次以国安法起诉核心技术的窃取的案件。那么检方这次求刑是7年，所以他对啊其他企图窃取台湾企业机密的人呢是一个震慑。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个案件它反映了中国突围半导体啊封锁的另一个战场，除了先进的制程技术以外，他们盯上了材料，半导体的材料。所以这个呢也让台湾甚至日本韩国相关企业啊要增加防范的一些领域。过去中国方面呢主要是偷制程的参数，现在开始转向了破解关键材料与分析技术。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值得半导体行业的重视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近年美国对台湾的安全风险的担忧啊，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过去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担忧主要是担忧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武装占领，那么现在美国就多了一份忧虑了。就美国现在担心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大胆，就中共展现出来一种啊不需要武力占领台湾也能够控制台湾的策略，或者中共内部人士讲的叫自统，就自立的自，自统。那么这种自统下就包括盗窃台湾的核心竞争力，或者削弱台湾的核心竞争力，那么特别对芯片行业。所以美国认为啊，目前全球高档芯片 90% 以上集中台湾，它给全球带来的不仅是安全风险，还有产业的风险，它非常容易制造单点故障。所以现在美国就逼着台积电你要到美国生产，增加到美国生产的规模。所以上星期台积电又宣布追加1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投资。因为美国它刚开始讲这个道理台湾是很反感的，哦，你怕中共影响芯片的供应，你想把芯片生产转到美国，那是不是等于放弃台湾呢？实际上这个逻辑到今天为止台湾舆论它是想透了，它不完全是这种担忧。因为中共它要瘫痪台湾的芯片产业，它不完全是依靠这种武力的侵占的，它还有很多方式会阻碍台湾芯片的正常运行。所以目前台积电采取的方式呢，是我中低档的这个芯片可以在美国增加投资增加生产，但是核心的最关键的最尖端的仍然留在台湾。那目前这个方式呢，美方他还是接受的。你不能弄到台湾有什么极端情况发生，让整个美国的军工停摆，所以护国神山仍然是护国神山对台湾而言，但是你不能到最后来救你的连美国的这些武器生产都停摆，这个连保护救你的护国神山的力量都没有了。所以台湾在过去的一年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慢慢接受了美国的一些观点。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淡化中国干预选举指控，降低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昨天川普在与黎巴嫩总统会晤期间被记者问及中国是否会因有关干预大选的指控而面临后果时，川普说中国也许与当年已经有些不同了。川普此番表态显示他过去一年一直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无意因这项指控升级对华的摩擦。川普说我们已经和他们谈过这件事儿，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儿了，但你知道他们会对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也会对他们做一些事情，坦白说我们也会对他们做一些事情，这不是单方面的。川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对华发动贸易战， 但双方已在去年秋季达成关税休战协议，如果因上述指控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可能冲击当前趋于缓和的双边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与川普再次举行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场会晤目前仍然在按计划推进。上周四，川普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称，中国自2020年起实施了被认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数据的入侵，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针对川普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此前驳斥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并强调中国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国有没有干预美国的大选？这个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中期选举之前，中共把广告啊做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他们希望能够在中期选举当中能够削弱川普、削弱共和党的影响，强调由于川普的贸易战、中国的报复政策影响了中西部农民农场主的收益。这个不是赤裸裸的干预大选是什么呢？这次同样是，只不过川普第二个任期在中期选举问题上与中共达成了某一种默契，川普用稳定目前的关系的策略来避免了中共用贸易手段干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种努力，但是美国也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妥协，所以这本身仍然还是体现了中共在干预美国的选举。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上周四非常高调的来指控中共干预美国的选举，这个在第一时间就有很多美国媒体认为啊，中美关系又遇到重大的转折，可能按川普的暴脾气啊，这次要制裁中共了。 LT 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因为你认真听上周四他那个演讲，他开始讲的的确是暴脾气，但是最后落脚在呢民主党，他并没有去责怪中共。但是即便这样，美国有些媒体呢也是在做一种啊分析，说川普这个指控是上个世纪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危机事件以来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外部挑战。 LT 认为你今天回过头来看，就美国媒体的这种判断呢还是有些离谱的，说明他们还是不太了解川普的。就川普昨天这一通解释， LT 理解呢更像是向中共的赔礼道歉，哎呀我那个上星期啊骂你们啊，那个你别往心里去，那个不是针对你的。所以他昨天这一段话一通下来，他就是向中共做解释，或者用中国的俗语，他就是赔礼道歉，赔不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的网民对川普昨天对中共这么示好的言论不完全买账，甚至呢还反过头来有些挖苦川普。就川普说，哎呀你们不要太认真，中共干预我们的选举，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对中共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么这个就有很多中国网民说，哎，这个不对啊，我们哪里有选举啊，我们就没有选举，你干预什么呀？就是说中共干预了你美国的选举，你美国并没有干预中国的选举，或者你不可能干预中国的选举啊。那么这种舆论呢它就极具讽刺性，就川普想用这个事把它扫平来安抚美国舆论，但中国的网民呢就说，哎，你没有的事啊，就美国没有去影响中国选举，你为什么要说你也做了影响中国选举的事？特别是中国网民强调我们哪里有什么选举啊。所以 LT 认为这个新闻呢它是典型的庸人自扰。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有关中国的失业率啊，特别青年失业率的两个报道。第一呢是中国央视的报道，六月份青年的失业率降至 14.9%， 连续三个月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20日公布的今年六月份年龄组失业率的数据显示，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4.9%， 比5月份的 15.6% 下滑 0.7 个百分点。此外25岁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7.1%， 比上个月下滑 0.1 个百分点。30至59岁的劳动力的失业率为 4%， 比上个月下滑 0.1 个百分点。上述三个年龄组的失业率均已连续三个月回落。数据显示，六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比上个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那这个形势一片大好。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呢，是彭博社的报道，这个你按正能量网友来看，这又是西方抹黑诋毁。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抹黑或者诋毁有没有道理，他如果说的太离谱，我们就回到央视的报道，回到国家统计局的报道，宣传正能量光明论。哎，如果他讲的有道理，可能呢需要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所修正。在理解上，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青年失业率通常会在每年六月触底，下半年往往会快速攀升。而中国国家统计局21日公布16至24岁不含在校生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14.9%， 延续了季节性的下降趋势，但这仍然是中国官方两年多前将这项统计剔除在校生以来6月份最高的数字。你看他这段话，他就讲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中国统计青年失业率的规律，6月份是触底，下半年再开始涨，因为从7月份开始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了，所以这个数字低，彭博社认为不足为奇。第二呢，他这个就不给面子了，他说即便是你说的低，就6月份当月来讲也是过去几年最高的，就说你青年失业率并没有缓解。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他说6月份创新低，他是跟前几个月比的，但是中国的统计失业率的规律呢，是每年最低点的是6月份，就青年失业率最低点是6月份，所以你每年的6月份都会比前几个月要低。你如果同比，你看人家就不拿这个数据来了。所以彭博社就好事，说你今年的6月跟去年6月比，你的失业率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那不知道正能量网友怎么看这个事，是不是彭博社胡说八道， LT 认为人家说的是符合实际的。他接下来报道，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资料，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270万名毕业生投入劳动力市场，比2025年增加了 4%。 澳盛银行经济学家邢兆鹏预估，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的情况恶化，中国未来两个月青年失业率可能直逼 20%， 就现在 14.9%、就未来两个月7月份8月份就会到 20%。 邢兆鹏分析，受景气循环与产业结构问题双重影响，中国就业压力仍然持续升高，而内需疲弱加上企业加速导入人工智能，都造成中国青年求职困难的重要原因。长江商学院针对中国民营企业为主的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企业未来招聘计划指数6月已降至9个月以来的新低。尽管如此，就业一直是中国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而维持社会稳定更是中国领导层的重要目标。那么通过以上两个新闻的比较，它实际上传递出两个完全相反的舆论情绪。你看央视的报道，党媒的报道，就业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彭博社呢多举多得，他说你本来这个数据不好，你本来应该同比的，本来6月份都应该最低的，但是你去跟5月份比，年年6月都比5月好，所以你这个比意义不大，你应该跟去年6月比，所以说与去年前年6月份对比，今年的6月份是最糟糕的。而且未来两个月会有1270万名毕业生要涌入劳动力市场，所以彭博社他引用专家的观点推算，未来两个月会从目前官方的 14.9 的青年失业率猛增到 20%。 那么党媒说好，西方媒体说不好，这可能是一个谁也说不服谁的判断。 LT 呢想引用中国体制内的专家，曾经留学哈佛的清华大学的李道葵教授的观点，就是西方敌对势力说不好，这个你很容易理解，党媒说永远好，光明论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找个折中，找体制内的专家李道葵，他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问题，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李道葵最近呢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他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演讲的核心观点呢是中国经济整体偏冷与深层的淤堵。李道葵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 K 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而且已经持续了3年了。尽管面临严峻的挑战， 李道葵最后呢，他还是强调中国经济潜力和前景依然光明。你不这么表态啊，李道葵可能饭碗都要丢。那么他怎么解析中国经济整体偏冷，而且呢认为深层遇到了梗阻？你如果简单的去下定义或者是算命，不会引起啊广泛的关注的。李道葵这次演讲之所以引起财经界的关注，他比较具体的做了一些可以验证的一些分析。就他对中国经济的诊断，第一呢，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广义的失业率与受挫的劳动人口。李道葵提出，仅仅看官方的统计的调查失业率，那会低估真实的就业压力。李道葵提出，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已经到了 10.2%。 所谓的广义的失业率，就是把过去两年因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寻职，在统计上被划为非劳动力的受挫劳动力人口重新计入分子和分母，那么实际广义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10.2%。 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大规模的受挫的失业人口呢？就你两年找不到工作，人家政府懒得统计你了。那么这部分人口规模有2400万。李道葵说，这2400万呢，并非是主动的躺平，就他们不找工作了，不是因为躺平，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缺乏机会，所以他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但他们的真实状况又是没有收入，这是他的第一个诊断，这个还是很震撼的。第二个，对中国经济三年偏冷的诊断，固定资产投资历史性的收缩，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官方他也没有否认。第三个诊断，他说房地产的下行与居民的韧性。李道葵演讲中称，中国家庭持有大约400万亿人民币的房产的存量净值，但面对房价的下跌，资产缩水，居民并没有出现西方常见的断供或剧烈的削减基础消费的现象。那么这个诊断呢， LT 很理解李道葵的立场，就他认为是有房地产危机，但是房地产危机呢还没有摧毁中国家庭的资产，也没有完全摧毁中国家庭的这种消费。那么体制内专家他不讲一些正能量的话也说不过去，这个是可以理解。他第四个诊断认为，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的淤堵点。李道葵将中国经济偏冷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债务的困境。他提出两个方面观点，第一呢，是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陷入借新还旧的循环，日常运转与还本付息压力巨大。他第二个观点呢，说金融资源的空转，就居民不敢借钱消费，企业不敢扩大投资，而地方政府大量举债又只用于偿还旧债而非推动有效投资，导致大量的金融资源在体制内空转，没有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循环动力。诶，你看这讲着讲着，李道葵反贼真面目又露出来了。就刚才还讲，尽管有房地产，诶，但是人民群众啊很坚韧，还在继续消费，没受影响。房地产价格下跌，但是仍然有400万亿房地产的净值。而讲的第五个，他首先强调居民不敢消费，但是他落脚点呢，还是说地方政府是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的一个钉子户，一个绊脚石。那么在央视报道、彭博社报道之后，我们刚才分享李道葵的分析，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 LT 认为李道葵的立场、观点和情绪倒是倾向彭博社的报道，而不是偏向央视的报道，或者呢，李道葵更相信彭博社的判断。 LT 对目前中国失业率的问题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马上大学毕业生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当前呢中国讨论就业失业核心的焦点问题，这个时候哪里有精力来吹捧失业率低呢？就中共的这个党媒也好，统计局也好，心还是挺大的。你这个不是给习主席挖坑吗？明知道未来两个月失业率要陡增，你现在来吹这个牛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它反映了中共的文宣系统啊，他们还是缺乏这样一种啊大局观或者整体意识的。他们在宣传正能量的时候啊，完全不给自己留余地。就今天正能量吹破天了再说，明天气泡破灭，自由落体，那明天呢再来想办法。所以这个宣传上的极端，他会给这种宣传本身制造一些障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民众越来越不相信党媒的宣传，他都是这么搞砸的。明知道6月份的数据不好， 哎，但是呢，我看怎么比，我不跟去年比，我跟上个月比，只要能比出好的方面，我就去比，只要是比出来坏结果，我就不比。但你这种选择性的宣传能解决你就业问题本身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还把你的公信力也搭进去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李稻葵这次演讲冲击力最大的还是他非常罕见的在中国体制内的经济学家里面指出来中国经济舆论的梗阻在地方政府，讲出这个观点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因为尽管他没有说皇上，没有说中央政府有问题，就地方政府有问题，但毕竟是在批评官方，就官方成了中国经济的障碍，这个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极少人敢这么定性的。而且你认真来推理一下李稻葵说的话，他不仅仅是批评中国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的阻碍，他实际上把中央政府习主席都带进去了。因为他讲地方政府为什么成为经济的障碍呢？因为他不仅承接了中国的国家的一些发行的债券，主要都用于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债务置换去了，同时呢，让这些钱呢在体制内，所谓的体制内就银行金融体制内去空转，钱到不了社会。那么这个看似批评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把习主席扯出来了。这个借新还旧是谁在搞呢？是中央政府在搞。这个钱出不了系统空转，地方政府能不能够指挥银行呢？他也指挥不了，甚至李强也指挥不了。所以李稻葵说地方政府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梗阻，阻断了经济循环，这是空前的一种指控。这种经济循环的阻断、金融资源的空转，显然不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所以你认真去思考李稻葵的这个观点来讲，实际上问题啊，可能还是出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就面对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经济状态，中共束手无策，而且还要在这种束手无策当中去找到啊积极的宣传手法。这像人有病得了癌症了，不认真去治病，哎，还要去看，哎，我得了胃癌，我没得肺癌，那个高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对于中国的就业问题、失业率的问题， LT 感觉呢，就是中共他还是在回避一些矛盾，他并没有啊真心诚意的来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问题。至少在政策投入上，中共不愿意做投入。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他的执政理念以及他的执政目的，这个对人民的疾苦的麻木啊，实际上是最大的腐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